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罗斯在尼加拉瓜设间谍基地，拦截美国和北约通讯。
网友指出，以色列告诉美方不会攻击伊朗石油或核设施。
川普与贺锦丽周一都前往宾州造势。
中共军演意外爆弱点，国际社会谴责破坏稳定。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当地时间周一，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出席捷克公元2000论坛，并发表演说。这是今年5月蔡英文卸任总统职务后第一次进行的国际公开访问行程。他在会上表示，当前世界正面临专制主义抬头、民主国家合作等重大议题。他认为这场年会正提供了关键的对话契机。蔡英文说，这些专制政权正透过灰色地带行动、军事威胁、认知和资讯战等方式，试图削弱民主国家公民对其制度的信心。他强调，台湾一直站在这些挑战的最前线，并面对来自中共的持续威胁与军事压力。他说，中共在他演讲当天宣布展开环台军演，显示中共政府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并吞台湾。不过，台湾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了民主是我们不可妥协的一部分。他表示，民主国家必须发出明确的讯号，既未对任何伙伴的恐吓或动武，必将导致严重后果。
根据美国一份研究报告，在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独裁政权的协助下，俄罗斯已在该国设立间谍基地，利用高科技情搜设备拦截美国和北约盟国的机密通讯。尼加拉瓜俨然已成为俄罗斯在拉丁美洲的间谍中心。根据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杰克·高登公共政策研究所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俄罗斯设在尼加拉瓜的间谍基地就位于首都马拉瓜附近的尼国军事设施之内。根据调查，间谍基地属于俄罗斯内务部，还特别用俄语和西班牙语共同标示，表明该建筑物为俄国的国有财产。这也凸显俄罗斯在尼加拉瓜实质的影响力。至于尼加拉瓜军事情报和反情报局，则负责保护俄罗斯间谍基地的安全。外界担心，俄罗斯可能利用中美洲议会作为宣传，或者是假信息发布管道，进一步影响拉美地区的公共舆论和政治动态。
乌克兰检察总长科斯汀周一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前往里约热内卢参加20国峰会，巴西有义务逮捕他。第19届 G20 峰会将于11月18号到19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这是巴西首次主办这个会议。科斯汀周一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巴西频道访问时说，巴西作为2002年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有义务执行国际刑事法院于2023年3月对普京发出的逮捕令，罪名是涉嫌绑架乌克兰儿童、非法驱逐、非法将儿童自乌克兰占领区转移到俄罗斯。普京必须负起战争罪刑责。国际刑事法院发布的逮捕令意指，普京只要前往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执法人员随时可以将他逮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二表示，全球公共债务今年将首度突破100万亿美元，而且可能会比预测更快速的增长。原因是政治氛围倾向增加支出，且经济增长放缓，使得借贷的需求和成本提高。IMF 最新的财政监测报告显示，全球公共债务的规模到今年底将达到全球国内生产毛额的93%，到2030年将达到100%，超过新冠疫情时期创下的99%的高峰值。随着 IMF 和世行的年会一周后将在华盛顿登场，最新出炉的财政监测报告指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未来的债务水平可能远高于当前的预估。报告显示，美国以及巴西、英国、法国、 意大利和南非等国的债务预料持续增长的国家，可能面临代价高昂的后果。IMF 再次呼吁加强财政整顿，表示当前经济稳定增长且失业率低，是进行财政整顿的好时机。
周一，《华盛顿邮报》引述官员说法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告诉美方，以色列将打击伊朗军事目标，而非核子或石油目标。华府认为，这是以色列避免引发全面战争而自我克制的迹象。伊朗2周前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中东地区预期以色列将有所回应，担心两国数十年来的影子战争演变成正面军事冲突。这个时间点对华府来说也很棘手，因为美国再过不到1个月就要举行总统大选。总统拜登曾公开说，他不支持以色列攻击伊朗核子相关设施。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官员透露，拜登本月9号曾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内塔尼亚胡当时表示，他打算攻击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但白宫尚未对此事置评。内塔尼亚胡办公室通过声明说：“我们会倾听美国的意见，但我们会依据国家利益做出最后决定。
周一，副总统贺锦丽与前总统川普纷纷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两端展开争夺。贺锦丽前往西北角的伊利演讲，川普则在东南部的费城郊区造势。贺锦丽在集会期间谈论提前投票，并在集会前在伊利的黑人拥有的小企业停留，强调为黑人男性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和其他发展机会的提议，以此激励黑人男性选民群体。川普周一在郊区奥克斯的大费城展览中心和集市举行市民大会，希望提高支持者的投票率。美国之音指出，宾州的能源行业和以水力压裂法开采天然气，可能是二人争夺宾州尚未下定决心的选民的主要议题。该州大约有700万人可能会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目前的邮寄投票正在进行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劳工代理部长赴西雅图调解波音罢工事件，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 NASA 于14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探测器木卫二快艇。木卫二快艇搭载在 SpaceX 公司强大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上，于佛州时间中午过后发射升空，预计5年半之后抵达木卫二。NASA 随后确认成功的收到木卫二快艇的信号。大型太阳能电池板已经完全展开，将利用微弱的太阳光作为能源。NASA 官员迪布拉乔在发射前表示，透过木卫二快艇，我们不是在木卫二寻找生命，而是试图了解这个海洋世界是否适合居住，而这意味着我们在寻找水源，我们在寻找能源来源，我们在深入研究那里的化学作用，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整个宇宙中哪些环境可能适合居住。
10月14号消息。Adobe 表示，已经开始公开发布一种可以根据文本提示生成视频的人工智能模型，加入了越来越多试图利用人工智能颠覆影视制作的公司行列。这项技术被称为 Firefly 视频模型，将与 OpenAI 于今年早些时候推出的 Sora 展开竞争。而 TikTok 所有者字节跳动和 Meta Platforms 也在近几个月发布了各自的视频工具。Adobe 数字媒体首席技术官埃利·格林菲尔德表示，这个视频工具旨在让视频创作者和编辑者能够日常使用，并特别注重让素材与传统素材融为一体。他还说，我们真正专注于细粒度控制，向模型传授视频编辑和摄影师使用的概念，例如摄像机位置、摄像机角度、摄像机运动等。
10月14号消息，谷歌公司正在利用核能来推动其 AI 的发展。周一，该公司表示将与初创公司 Kairos Power 合作，在美国建造7座小型核反应堆。 该协议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从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中增加500兆瓦的核电。第一座反应堆预计将于2030年投入运行，其余的反应堆将于2035年投入运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笔企业购买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核电的交易。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比现有的反应堆要小，它们的组件是在工厂内而不是在现场建造的。与全尺寸电厂相比，这可以降低建设成本。谷歌能源总监迈克尔·特雷尔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通过从多个反应堆购买电力，我们将有助于加速重复反应堆的部署，从而降低成本，并更快地将 Kairos Power 技术推向市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代理劳工部长苏维斯亲自前往西雅图，与波音公司正在进行罢工的工人代表会面。劳工部发言人表示，代理部长苏维斯将与双方会面，以评估情况，并鼓励双方在谈判过程中向前迈进。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代理劳工部长苏维斯飞往西雅图，与波音公司以及代表大约 3.3 万名罢工工人的工会会面，以促使双方重回谈判桌。路透社报道，在波音公司宣布裁减 1.7 万个工作岗位后，苏维斯首次亲自介入此事。劳工部周一证实了这一消息。发言人说，虽然苏维斯之前曾经和波音公司及工会谈过，但这次是他第一次亲自到西雅图与双方会面。国际机械师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发起的罢工始于9月13号，工人们要求加薪 40%， 并恢复他们在2014年同意放弃的固定福利退休金。波音公司在上周五的公告中说，预计本季度每股亏损 9.97 美元，营收178亿美元，运营现金流为负13亿美元。波音公司第三季度财报将于10月23号公布。2024年到目前为止，波音股票已经下跌了 42%。 据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全球估计，这场罢工导致波音公司每月损失10亿美元，并有可能失去宝贵的投资级别信用评级。业内消息人士指出，波音公司将于本周召开多次会议，以制定详细的计划。消息人士说，为了节省遣散费，避免技术人员外流，波音预计不会要求员工自愿离职，而将主要采取非自愿裁员的方式。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共军14号发动今年第二次围台军演，联合利剑 2024B。 军演只持续了13个小时，却意外暴露其弱点，也凸显其在国际社会非和平崛起的负面形象。恶霸行径遭到美欧日同声谴责。请听报道。
中共东部战区10月14号清晨宣布，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于台湾海峡、台湾北部及南部、东部展开联合利剑 2024B 演习。当天傍晚，中共宣布演习结束后，台湾国防部公开监控影片，台空军 F-16 战斗机用狙击手夹舱瞄准共军歼-15，但共军飞行员完全没察觉。有军事专家解读，台湾军方传达的讯号是，我已经看到你，随时都能攻击打下你。台湾总统赖清德14号在 X 上回应中共军演说，中共今天的军事演习旨在破坏地区稳定和现状，无视全球期望。虽然台湾仍对两岸对话和交流持开放态度，但我们决心保护我们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青木一言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中共军队在台湾周边军演抱持高度关心，关注相关动向，表示已向中方传达日本方面的担忧。观察人士说，中国屡屡透过军演恫吓台湾，除对台湾造成反效果外，也凸显其在国际社会非和平崛起的负面形象。美国国务院14号发表声明，表达严重关切。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里克·莱德少将 发表声明说，我们密切关注中共军演在台湾周边举行的联合利剑2024闭演习，这种军事施压行动是不负责任、不相称和破坏稳定的。英国政府强调，任何破坏台海和平的行为都将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并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并共同维护区域稳定。欧盟外交事务处发言人则指出，台海和平稳定对区域与全球安全繁荣具有战略重要性，并表示欧盟反对任何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行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上合组织峰会本周二到周三将在伊斯兰堡举行。由于会议之前接连发生了几起恐怖袭击，尤其是一周前针对中资公司车队在卡拉奇国际机场附近造成两名中国公民遇难的袭击事件，当地已经实施了空前严密的安全封锁。请听报道。
从周二到周三，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正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这是巴基斯坦多年来主办的第一次重要区域会议。为了保证会议安全，伊斯兰堡几乎处于全面封锁状态。政府宣布伊斯兰堡10月14号到16号放假三天，包括学校停课、企业停业，同时当地部署了大量警察和准军事部队。在一周前，俾路支解放军派出了一名自杀炸弹客在卡拉奇机场外袭击了中企车队，造成中国工人两死一伤，此外还有几十名巴基斯坦人受伤。就在上周五，巴基斯坦警方表示，国内西南部一座小型私人煤矿遭身份不明的枪手袭击，导致至少21人死亡、7人受伤。到10月13号，伊斯兰教激进分子袭击了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班努区的一个警察局，杀害了3名警官。这些伊斯兰教激进分子来自一个由多个激进组织组成的散氏组织，被称为巴基斯坦塔利班。这个巴基斯坦的非法组织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这是上合峰会开幕前巴基斯坦一系列暴力事件的最新一起。过去四年来，巴基斯坦发生了一连串针对中国公民的袭击事件。据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透露，八月在俾路支省也发生了多起致命袭击事件，共造成50多人死亡，目的是破坏中共资助的发展项目。此外，巴基斯坦当局还在加强镇压意见人士。最近几个星期，当局通过新法规来限制首都的抗议活动，逮捕了几百名支持被囚禁前总理伊姆兰汗的人士。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泽布上周表示，由于近期的骚乱，国民经济每天的累计损失超过6.84亿美元。有报道说，出于安全原因，当局下令关闭伊斯兰堡及邻近驻军城市拉瓦尔品地的婚礼大厅、餐厅、酒店、咖啡厅和市场。官方否认了这些报道，但否认的力度并不大。巴基斯坦内政部说，巴基斯坦军队将负责首都红区的安全，这个地区是议会和外交使馆区所在地，也是大部分会议举行的地点。尽管民众生活困苦，当局仍宣布在会议期间停产停工三天。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考虑扩大限制 AI 芯片出口波湾国家，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环台军演后，美菲开始10天联合军演；
美国考虑扩大限制 AI 芯片出口波斯湾国家；
以色列报复伊朗行动就绪，伊朗圣城军首领又露面；
韩国谴责朝鲜炸毁联络铁路，射击示警。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中共军队于台湾周围进行大型军演的隔天，上千名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成员今天开始在菲国北部和西部展开为期10天的联合演习。澳大利亚、英国、日本和韩国的军队也有少数成员参加。菲律宾陆战队司令罗哈斯今天在马尼拉举行的开幕式上强调，海上战事合作军演筹备已久，与该地区发生的任何事情无关。美国海军陆战队代表指挥官葛伦上校表示，这项联合演习旨在帮助美国与盟国应对任何危机或突发事件。部分演习将在面向具主权争议南海地区的菲律宾西部巴拉望岛举行。计划的演习内容包括两栖登陆以及如何防御化学和生物战的训练。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在每日讲话中说，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已经就俄罗斯在秋冬季继续入侵乌克兰的意图提交了一份相当详细的报告。报告披露了朝鲜参战的情况，以及俄罗斯与不幸正在为延长战争进行投资的其他国家的关系。泽连斯基总统警告说，无论谁帮助俄罗斯，我们都将进行必要强硬的回应，以保卫乌克兰。北约国家直指北京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并呼吁中共停止对俄罗斯的战争支持。俄罗斯国防部长安德烈·别洛乌索夫正在访问中国，周二他与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会面。中俄防长前一天会面，承诺提升两国的军事合作。预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下周将出席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峰会，再次与普京会面。
伊朗10月1号用大约200枚远程导弹攻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攻击后，以色列宣称对伊朗进行报复攻击行动已准备就绪。据路透社消息，五角大楼称将向以色列派遣美军和先进的反导弹系统。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少将将这次部署描述为美军近几个月来所做的更广泛调整的一部分，以支持以色列并保护美国人员免受伊朗和伊朗支持的组织的袭击。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的画面，伊朗指挥官埃斯梅尔·卡尼周二在德黑兰举行的阿巴斯·尼尔弗鲁山将军葬礼上再次公开露面，后者与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一起于9月27号在贝鲁特被以色列击毙。卡尼将军是伊朗革命卫队对外行动部门圣城军负责人，他已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一些媒体称他是以色列在黎巴嫩袭击的目标。
真主党周日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以色列海法市附近的军事基地，造成4名以色列军人丧生。以色列周一扩大攻击真主党。黎巴嫩卫生部当天表示，以色列的一场空袭造成了黎巴嫩北部至少21人死亡。同时，数百万的以色列人因为遭遇发射物从边界来袭，采取避难措施。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战斗越演越烈，联合国维和部队有5名人员受伤。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周一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呼吁公民不要前往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再次呼吁黎巴嫩南部的维和人员从靠近以色列边界的特定地区撤离，并坚持以色列部队锁定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发动攻击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过，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负责人周一表示，维和人员将留在黎巴嫩的所有据点。
一名美国官员14号表示，美国已经警告伊朗政府停止所有针对共和党人川普的阴谋。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美国总统拜登一直听取相关威胁的简报，并指示他的团队处理针对美国人的阴谋。官员表示，在拜登的指示下，美国高阶官员已经向伊朗政府最高层级发出讯息，警告德黑兰停止一切对川普和前美国官员的阴谋。伊朗已被告知，如果执行了任何不利川普生命的企图，华府将视其为战争行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现在正在寻求重返白宫， 川普的竞选团队在9月24号表示，川普听取了美国情报官员就来自伊朗的威胁的简报。白宫表示，美国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伊朗对川普的威胁，并警告如果德黑兰攻击任何美国公民将造成严重后果。
朝鲜军方在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左右炸毁了京义线、东海线铁路部分区间。韩国军方表示，爆破地点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仅10米，且没有事先通知，这明显违反了停战协定，因此采取射击行动。韩国军方下午出动了 K6 重机枪和 K4 高速榴弹发射器，在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以南100米处的京义线和东海线周边各发射了数十发子弹。朝鲜军方9号通过官媒宣布，即日起将完全切断两韩之间的陆路交通，以稳固防卫态势。对于朝鲜炸毁铁路的行动，韩国统一部发表声明谴责，指出京义线、东海线铁路和联络道路都是在韩朝峰会后进行了代表性的合作计划，韩国政府也在朝鲜的要求下以借贷的方式为此提供了价值高达1亿3290万美元的材料和装备，强调朝鲜仍有偿还借贷的义务，也应为这次爆破负起所有的相关责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考虑再收紧芯片出口管制措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股市周一表现强劲，受科技股的推动，标普500指数上涨了44.82点，或0.77%，收于5859.85点，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159.75点，或0.87%，达到18502.69点。科技股在周一带动股市走高，其中半导体行业的股票尤其受投资者的青睐。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了1.8%，达到两个多月来的高点，收于5432.21点。市场重磅科技股英伟达上涨了2.43%，达到了创纪录的收盘价138.07美元，显示出市场对其强劲需求和投资者的信心。尽管道指涨势喜人，但受波音公司和重型工业设备制造公司卡特彼勒的股票影响，实际涨势受到了限制。由于四周的罢工仍在持续中，波音公司上周五公布第三季亏损将超乎预期，致使其股票下跌了1.34%。卡特彼勒则因券商调降其评级而使股票下跌了2.01%。路透社预计，本周将有41家标普500强公司公布业绩，这些来自美国企业的大量新数据将有助于投资者评估美国的经济状况以及企业能否继续证明其股市估值的合理性。
周一，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下跌，因中共推出的财政刺激措施乏力，推动美元走高。此外，智利、秘鲁和墨西哥的当日跌幅最大，而巴西雷亚尔逆势而上，表现优于其他货币。上周六，中共财政部长兰福安承诺采取新措施支持房地产行业，并暗示政府将增加借，但没有提供刺激措施的详细数字，也没有宣布其他提振消费的计划。彭博社报道说，投资公司 Brown Brothers Harriman 的策略师埃利亚斯·哈达德表示，北京周末释放的财政信息令人失望，它削弱了风险资产的上行势头，并为美元提供了支撑。他说，这次美元走强的是因为相对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美国利率预期有更大的上调空间。中国经济在今年底前面临多重困难，主要是企业营收盈余下滑，房地产价格下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衰退，年轻人失业率上升等。加上季节性的年底结账压力，有可能出现大范围的连锁倒债风暴。
财富全球500强公布2024年财富全球500指数的排名， 美国阿肯色州的零售商沃尔玛连续第11年排名第一，其次是亚马逊，中国国企国家电网排第3名，沙特的阿美排第4，中国石化排第5。据《华尔街日报》15号报道，美国正在取代中国，重新成为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榜公司最多的国家。2022年时，中国上榜公司的数量一度达到136家，今年减少到128家。分析人士称，中国是唯一一个公司利润率表现维持下降趋势的主要国家。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称，上榜的中国企业中，超过70%是国有企业，在收入和资产中的占比分别为78%和88.6%。这些中共国有企业的效率远低于民营同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在过去几天已经全数出炉，日韩两国分别包办和平奖和文学奖，其余包括医学奖、化学奖、物理学奖和经济学奖都是由美国和英国学者获得。请听报道。
今年的诺贝尔奖已全数出炉，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由日本贝团协获得。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团体协会是由广岛和长崎原爆幸存者组成，成立于原子弹投放11年后的1956年。当时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在美国与太平洋进行的氢弹试验中受辐射感染，船员治疗急性辐射综合症过程因输血不慎得了 C 型肝炎。无线通信长久宝山爱吉半年后死于 C 肝导致的肝硬化，被视为首位氢弹受害死者。事件使日本反核情绪迅速高涨，被团协在美苏冷战时三度派遣代表团参加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表明不希望再有被爆者。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会议前，他们除了收集约300万份联署助推动条约通过，持续呼吁所有国家加入条约，另外又提交约1370万份联署至联合国。这份条约草案在2017年7月经联合国表决通过，2021年1月正式生效，但日本、美国、俄国皆未加入。文学奖则由韩国作家韩江摘下桂冠。现年53岁的韩江，1970年出生于韩国光州，9岁时随家人迁居首尔。父亲是知名小说家韩胜元，他1993年以诗作踏入韩国文坛，隔年发表短篇小说《红毛》，获得首尔新闻报年度春季文学奖，就此走上小说家之路。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学院指出，韩江在作品里面对历史创伤与无形规则，并在每部创作中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对身体与灵魂、生者与死者的连接具有独特认知，富有诗意和实验性风格，是当代散文创新者。他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人，文学奖第18位女性得主，也是继韩国前总统金大中2000年获颁和平奖后，韩国第2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今年的经济学奖则由美国学者艾塞莫鲁、约翰逊和罗宾森共同获得。如何持续缩小不同国家间庞大的所得差距是当代最大挑战之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艾塞莫鲁、约翰逊及芝加哥大学教授罗宾森通过研究欧洲殖民者引进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制度，证明这些制度与国家繁荣的关系。他们证实，健全的制度会为所有人创造长期利益，推动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反之，剥削的体制则会阻碍国家发展。艾塞莫鲁·罗宾森2013年出版《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探究国家繁荣富裕的关键，在于社会采取何种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去年，艾塞莫鲁·约翰逊出版的《权力与进步：科技变革与共享繁荣之间的千年辩证》， 书中以前瞻观点提出 AI 科技蔚为风潮，但现今 AI 的发展不仅会加速所得不均，也会强化独裁者社会控制的能力，因此要能善用科技增强人类的工作能力，而非只想着用 AI 取代人类。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考虑再收紧芯片出口管制措施，尤其锁定需求高且资金雄厚的波湾国家。消息人士表示，出于国安顾虑，拜登政府考虑限制英伟达和超威半导体 AMD 等美国公司的先进人工智能芯片销售。请听报道。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法表示，拜登政府官员正在讨论对英伟达、超威等美国企业的 AI 芯片的销售进行国别限制，此举将限制某些国家的 AI 能力，特别是对 AI 需求提高且资金充沛的波湾国家。知情人士表示，这种新方法主要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将针对某些国家设定出口许可上限。报道指出，相关评估工作尚处于初步阶段，可能仍有变数。不过，这个想法在近几周获得了一定支持。这项政策将建立在新框架上，通过简化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沙特阿拉伯等地数据中心的 AI 芯片出口许可流程。商务部官员九月时已经公布部分规定，并表示还会有更多规则出炉。美国商务部上个月表示，将建立一个新框架，简化向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地的数据中心出口 AI 芯片的授权流程，并表示将出口更多法规。这项拟议中的出口限制，既是对新框架的补充。负责出口管制的美国工业与安全局拒绝对此发表评论。NVIDIA、AMD 与 Intel 的发言人也没有回应彭博社的置评请求。为遏制中共在 AI 领域的野心，拜登政府已收紧了向中东、非洲和亚洲超过40个国家的 AI 芯片出口限制，因为担心他们的产品可能被转运到中国。与此同时，美国官员也开始将半导体出口许可视为实现更广泛外交目标的筹码，这可能包括要求关键公司必须减少与中共的联系，才能获得美国技术。除此之外，美国也担忧 AI 能力遭到滥用。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技术主管查布拉在六月的一场论坛会上表示，我们必须与世界各国对话，了解他们打算如何使用这些能力。如果是拥有强大内部监控机构的国家，那么我们就必须考虑他们会怎么利用这些能力来加强监控，以及那会是什么样子，查布拉说。另一位国家安全委员官员比塔尔则指出，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影响美国的情报行动，不仅涉及人权方面风险，也会对我们全球人员安全和反情报风险的影响。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中秋佳节，在神韵艺术团的总部，神韵的艺术家和建新演员70多人展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国古典舞技巧。
他们用艺术总监 DF 先生传出的伸带手、跨带腿伸法技术，将肢体延展到最长，舞姿大气、亮丽而高贵。
神韵中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气韵生动、连贯、含蓄而优雅。
各种高难度的翻腾，演员做的轻盈而稳健，伴着音乐和节奏，将力与美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欢迎您一起来欣赏这场视听的飨宴。
干净世界独家播出，限时免费观看，美东时间10月17号周四晚上8点。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给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发短信。神韵中秋舞蹈，我们会给您发送限时免费观看的链接。
888-275-1628，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